第一桩事情，在我们经验当中非常明显，我们跟大家在一起研讨经论，同样是一部经，遍遍呢意思不相同，这就是互相的效果性情。这一遍讲的决定比前面一遍更圆满更充实，为什么呢？悟入又深了一层了。善行又扩大了一层了。如果不是常常讲，很容易被外面境界诱惑现在的魔很厉害你看看发明的这些东西日新月异让你看到眼花缭乱的，让你看接触到你会动心的，所以只有天天讲古代佛陀留下的制度让这些出家同学半月诵戒也就是说你读一次这个效果大概能支持半个月半月之后再不诵戒呀，你就会被外面诱惑了，你就守不住了。现在的魔比从前厉害，现在半月不行了，一个星期诵一次都不行，怎么办呢？天天要诵，甚至早晚都要诵，早晨送了晚上就不行了，你才晓得外面诱惑力量之强大，我们自心没有把握唯一的办法密集的熏修所以诸位上台讲经时间是越多越好一个星期讲一次不行啊应付不了现前社会的诱惑唯一的办法天天讲希望今年下半年我们开班之后你们同学能够天天讲佛学提出来的时候有30个人招收学生30人我的一个想法提供你们诸位做参考3个人一组30个人分成10个组10个老师来带这样的时候10个人你天天就可以讲了嘛3个人合成一班呢你们讲经的机会少了教学的机会少了1个人教3个人我们采取这个方法小班制1个人照顾3个人这3个人当中每一个星期让他们讲1个小时 那我们辍学一样，一个星期让他写一万字讲稿，啊，讲一个小时，啊，指导的人要批评他，帮助他改进，啊，这互善呐。啊，讲经的道场我们要多开啊，居士林现在每天晚上讲经，必要的时候下午啊讲两个小时啊，上午也可以讲两个小时啊，所以一定要分组，三个人一组。至于学习的课程，除了适用讲演书、内典讲座之研究，这是共同科目，必须要修学的。啊，这必修课。啊，经教里面我打算选十善业道经作为我们大家必修的一门课程，这个都是在德行上下功夫的。至于学讲，你们大家斟酌啊，学讲哪些经呢？不一定限于无量寿经啊，我们可以把门开大，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名称不是净土断修班啊，那么可能啊大小乘各种经论呢都可以开啊，所以同学们自己心理上做一个准备啊，将来开班我来指导哪一部经论。先开头呢，可以用我过去所讲的这些经论在这里面去取材，因为有参考资料啊，至少都留的有录音带啊，有录像带可以给诸位做参考啊。否则的话呢，你就要找古人的著述啊，如果有能力用古人著述当然好。古人的著述都比较有深度啊，言简意赅，你要能懂得他的意思，你才能够有所发挥啊，你才能讲得出来啊。所以我们是德行与技术并重啊，这样才能够奠定根基呀！啊，把基础打好啊！啊，修学期间是一年啊，一年上半年在新加坡，下半年在中国啊。那么在中国这个下半年，那就是老师带到同学去参学了啊，参学什么？到处讲经啊。这个同学受的训练不时间不长啊，他受了半年训练呢、啊，你叫他每天讲，恐怕他没有这个能力 啊。怎么办呢？三个人轮流讲啊。你比如讲的，我们讲这一部经。啊，第一个人今天讲这一段，第二个人呢，明天接着他讲。啊，到第三天呢，第三个人接着第二天的人来讲，到第四天呢，那第一个人再接着讲。啊， 这样大家就是说他有两天的时间准备啊，来重拾啊，这个方法也很好啊，啊，到国内啊，许许多多寺院道场，你们去表演去啊，所以一定是三个人一个小组，三个人共同学一部经论啊。我想出这个方法，你们大家去参考参考。这个是时间短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啊，让修学的同学真正在上面下功夫啊。如果是大部经，我们选择一品两品啊，这几个段落都可以。像这个现在明山老和尚在此地给我们讲《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他只选这一段啊，大经里就选一段也行啊。而讲演的时间啊，这一部经从头到尾讲圆满的时间最长啊，不能超过两个星期以这个为标准，最少呢不能少过一个星期啊。你到外面去讲经讲七次啊，最长不超过十次，以这个为标准啊，将来在外面巡回讲演，会把佛法带动啊，把正法带动啊，从这个地方学起啊。一部经，我在往年学教的时候，我也帮助不少同学，我劝导他们，我们所学的这部经一定要密集的讲十遍啊，自己才真有印象了，要密集去讲啊。我讲了一遍了，如果当中空的时间太长了不行，会忘掉啊。一遍讲完，那个休息的时间最好不超过两个星期，这才能接得上啊。如果休息时间太长了，太长就接不上了啊，不可以中断两个星期啊，我们自己才真正会有成就啊。我跟诸位同学说，我在讲台上讲经四十年，确确实实我当中休息的时间大概没有超过两个星期的啊，大半都是什么在国外旅行才会中断，如果不是在国外旅行，我的时间是密集啊，在过去一个星期顶多休息一天啊，所以才有这么一点点功夫啊。不是这样密集长时间的讯息，你说能抵得过今天这个社会的烦恼诱惑，那你是圣人再来，你决定不是凡夫啊！你是凡夫，我想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啊，末法时期，法弱魔强啊，我们明白了 什么是魔啊？五欲六尘的诱惑啊！我们自己这一点智慧，这一点定功太薄弱了，外面诱惑力量太大了，这就是发若魔想啊！所以我们的戒定慧敌不过贪嗔痴。这些都是眼前的事实啊，说出来了大家都能够体会得到，所以要怎样护善啊？那么护善最有效的方法，四大天王啊，我们这里讲的毗沙门呢 一定要懂得他们所代表的意趣啊，东方持国天王叫我们负责尽职，我们要真做到啊！啊，我们现前从事于什么工作？我们是什么身份，是什么地位，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把自己本分的事情要做好，不需要人督促啊，自己把自己本分事情做好啊。我们学讲经学教学，那就要把讲经教学这个事情做好，这是我们自己本分，个人能把个人本分都做好，这个团体是健康的啊，要做到负责尽职啊。南方正长天王教导我们要求进步，一定要求精进，不能够满足于现实啊！满足于现实必定被淘汰掉啊！儒家讲的日日新又日新，佛家讲精进永远在追求进步啊，德行上要进步啊，在佛法讲啊，戒定慧三学要进步啊。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的技巧要进步啊，技术手段要求进步生活品质要求进步，这个生活品质诸位要记住，绝对不是在物质上啊，是在真实觉悟之后啊，你的生活快乐，这是进步啊啊，绝对不是说我物质生活供养很丰厚，那你就完全错了，你会堕落在贪嗔痴里头啊，那会增长贪心啊。真正在生活方面进步，一定是物质生活的需求越来越少，越来越快乐，越来越自在啊，这是真的进步啊。高科技我们把它用来帮助没有机会呀参加我们教学现场这些同学啊，我们用网络 用卫星电视传播出去啊，绝不为自己啊，便利远方的同学，他们也能够分享我们教学的成果啊，我们用意在此地。西方天王广目，北方天王毗沙门多闻啊，叫我们广学多闻啊，叫我们懂得应变啊，人情事理变化多端啊，我们如何应付啊？西方天王教导我们，北方天王叫我们防止污染，特别是错误的知见啊，邪知邪见，我们要懂得防范。啊，要培养正知正见，啊，防范邪知邪见。念念利益一切众生，对众生的利益要增长，对自己的这个物质生活要降低啊，别人要增长，我们自己要降低啊，然后才能得真实受用。希望同学们要在这个地方细心去体会，这个里头有真落 啊。他底下还有一句话，不知空有，空有是代表两边啊。用现在的话来说，要突破这种局限，才能得自在啊。突破这个局限的方法就是利妄想分别执着啊，我们只要有分别执着存在，这个框架就不容易突破啊。不知空有这两个字范围非常的深广啊，像我们现在不执着族群啊，族类，不执着宗教啊，这样才能够突破啊，我们才真正能得到清净心，平等心，这叫善巧方便呐！啊，这是观察众生方便救护解脱门。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请掀开经本，《夜叉王长行》第三句看起。延迟气障夜叉王，得能自业一切甚累卧众生解脱门。清凉在这一段里面呢，注解当中给我们说明，卧业障重啊，名甚累卧，又累无善离，为一禅体，卧即必卧，傍方等等经者， 明示妙理呀，是为最。注解虽然不多啊，这个精彩的意义都点到了。这一位延迟气障夜叉王也是属于北方天王这一个族群。北方天王都是护持一切众生，偏重在如我们今天所讲的环保啊，偏重在这一方面。现在世间人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啊，这是因为这个工商业发达之后啊，整个地球受到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啊，使生态失去平衡，于是许许多多自然灾害就发生了。那么现在大家明了这个事实状况啊，开始来研究讨论呢，如何把环保工作做好。可是能不能有效地做好呢？我们知道这非常非常困难啊，难在什么地方呢？他们今天所了解的表面的现象啊，不知道根本的原因在哪里，所谓是治标不治本，所收的效果当然就有限。佛在经典里面教导我们是从根本救起，根本是什么？根本是人心呐！啊，佛家讲的医报随着正报传，医报什么？自然环境，环境的好坏以人心转，人心善环境就善，人心不善呢，环境就不善，这个是有大道理在啊。非常可惜啊，现在人不知道，现在人也不肯学习啊，一切都说要拿科学证据来啊。如果说科学证据，这个科学证据很深啊，现在科学家还达不到啊。我们想想200年前啊，哥白尼那个时候讲地球是圆的，人家不相信还把他处死啊，他那个时候拿不出证据啊，现在证据拿着，他不是冤枉死了啊。这更深一层的证据，现在的科学家还没有办法能够证明。我相信科学家如果证明的，恐怕我们这个地球已经毁灭了啊！医报确确实实是随着正报转的。那么在中国谚语常讲啊，这个风水能流转了，风水就是我们居住的自然环境啊，有所谓的啊，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这个跟佛法讲的就相应了。你有福报，你住在任何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福地。在华严经里面特别给我们显示，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他的方向 都是南方啊。啊，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初学佛的时候，怎么所有善知识难道都住在南方吗？啊，东方、北方、西方难道没有吗？原来通通都有，只要是善知识住的地方啊，都叫做南方。所以它这个南呢，不是东南西北，南是比如什么？南是象征光明。古时候中国跟印度啊，都讲求五行啊，五行是金木水火土啊，啊，印度人也讲，南方是火啊，啊，东方是木，南方是火，西方是金，北方是水，啊，当中是土啊，南方火，火象征光明。善知识居住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就光明，就这个意思啊，我们才懂得那个南不是方向啊，是代表啊有智慧有光明的这个所在啊，这个就是富地富人居的道理啊。所以讲到环保，最重要的如何保护我们的心理啊，不但是佛菩萨，所有古今中外的贤哲啊，真正有智慧有德行的人都教导我们了，断恶修善，转迷为悟啊！啊，中国古代的教学技术能力是其次啊，啊，最重要的科目是德行。孔夫子教学四个科目，这大家知道的，第一桩是德行，第二是言语，第三才是训练办事的能力。文学艺术摆在最后啊，它有层次啊。佛陀教育也是这个样子，释迦牟尼佛跟孔子没见过面，没有通过讯息，他们的想法、看法、说法、教法居然完全相同啊，这是中国古人所讲的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都是真实智慧，所以他们这个设施啊几乎没有两样啊，都是以德行摆在第一啊。我们如果不在品德上求修养来转变环境啊，因为还要有自私自利，这个不得了啊，自私自利这个念头我们得根坏了，我们根本没有了啊！你的善事做得再多，做得再好，都不是真实的啊！那就像是花瓶里面插的花一样，很美，很好看，提供大家欣赏，死的，几天就枯萎凋谢了。它没有根啊，根是德行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入佛的教育都是教我们扎根的啊，但是今天现在社会啊，家庭教育没有了，学校教育也没有，也不扎根了，人 不知道人与人的关系，你说这多可怕啊！伦理道德完全废弃掉了，世界怎么会不大乱呢？不但世界大乱，真的像基督教像古兰经里面所讲的世界末日啊，末日是怎么形成的呢？人不知道人与人的关系，人不知道怎样做人，这还得了吗？啊，说实在的话，这许许多多人都承认，人有兽性。人跟禽兽有什么两样呢？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人接受教育。啊，禽兽没人教他，所以接受教育之后啊，人就异于禽兽了，跟禽兽不一样了。一定要接受圣贤人的教诲啊！中国自古以来啊，我们在历史上去看，至少能看到3000年，这姓氏啊，确实有记载的。3000年之中，都接受圣贤人的教诲。啊，叫什么呢？叫孝，叫忠。啊，叫仁，叫义。教我们知道人与人的关系。啊，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父子开始。啊，什么是父子关系？什么是夫妇关系？什么是兄弟关系？啊，什么是君臣关系？这现在人讲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什么是朋友关系？你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你能够把这些关系做得非常好，这叫尽义务啊，义呀。啊，我们在这个基督教新旧约里面常常看到义人啊，义人懂得尽义务的人，懂得道义的人啊。什么道呢？这五种是道啊，啊，在中国叫五伦呢，伦常大道啊。你懂得这五道。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你懂得这个道，你能够尽义务，这个人叫义人啊。啊，你不明白这个道理，现在人真的不懂啊。所以今天在社会上，我们仔细观察，真的是父不父、子不子，啊，君不君、臣不臣，这社会大乱呐。我听别人给我讲啊，新加坡李光耀执政啊，非常感叹的说，他受的是英语教育。如果他要是受中国教育，他会把新加坡治理比现在要好很多很多倍呀。这话是真，一点都不假。所以他在65岁生日的那一天，到什么地方去过生日呢？到山东曲阜孔庙去过生日。了不起，我们听着非常感动啊。这是真正体会到圣贤教育的伟大，圣贤教育的利益。 天王在此地发心，要自疑一切甚累恶众生。这累恶众生造作恶业无知啊，他要去帮助他，要去利益他，那怎么做法？啊，他的名号延迟七丈，名号跟他的德法都有连带关系。今天一切众生有苦有难，我们要尽心帮忙，啊，尽心尽力帮助他。可是，帮助的事情太多太多了。要知道本末还机，这是学问的，哪是最重要的，哪一桩事情要先做，不可以本末倒置，本末倒置你收的效果就少了，一定要懂得哪个最重要，最重要是教学。古代这些帝王，中国人常讲啊，古圣先王，决定不能听现在人说啊，古时候是专制啊。这些皇帝呀，用种种方法来博取人民的血汗，奴役人民，这个说法是不公平的。我们一定自己去读历史，看看那些人到底是存的什么心，他干了些什么事，我们要认识他了。你度了之后才知道那些人不糊涂啊，那些人很聪明啊。做一个君王的人，做一个领导人，无不是以为人民谋福利为目标啊！他要不给老百姓造福，他那个位置就不能保持。不多久啊，就被别人取而代之啊！所以在那个位置上是全心全力为人民谋福利。人民谋福利里头最重要的，他知道，把教育办好，所以古时候政府施政第一桩大事是办教育，你看他这个机构里头的排列，宰相下面有六个部啊，六个部第一个礼部，礼部要用现在的话来说教育部啊，他排名第一了，礼部尚书就教育部长啊。那么在中国实行的是双轨教育，从汉朝到这个清朝末年啊，差不多将近2000年啊，佛教传到中国了，佛教是教育，由帝王自己负责任啊。那么国家一般教育，这从汉武帝确定了这个教育政策， 用孔孟的学说来教化国人。这个政策确定之后，一直到清朝没有改变，在中国推行了2000多年。儒家的教育就是伦常八德，这是他教学的中心的。五伦五常，常是德行，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是做人基本的条件，叫常道啊。杜撰里面说得好啊，人气长则腰心啊，那个长就是五常啊，仁义礼智信，人要把这五个字丢掉了啊，不仁不义无礼无信啊，无智，这个社会是什么呢？社会就是妖魔鬼怪啊，人气常在妖心呐、啊，妖在哪里啊？违背这个常道的人